你好，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宏。三件敏感事件在同一个礼拜日相继引爆，三股敏意，一边好像火花一样在网络上疯狂扩散，一边就向着北京的同一个方向飞去，足以令习近平再次想起白纸运动的失控恐惧。网络失控三日，就换来街头集结，一起喊出习近平落台，共产党落台。习近平一想，恐怕都会吓出一身冷汗。于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，习近平亲自上阵，下达全面收网的总动员令。二十一大已经进入倒数，整个互联网亦都要打入战事状态。但北京越封越焦虑，越控越紧张，而民众越压越反弹，民意越倒越涌动。习近平最怕的正是他无法阻止的现实，网络失控就好像街头形成的前奏。中央政治局刚刚开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，习近平亲自上场打了一套组合拳，要营造风清气静的网络空间，创造主流价值，讲好中国故事，对网络乱象要敢于出招。乍听起来是老生常谈，但真正的含义只有一句，北京准备再次收网了。习近平这一轮收网总动员，表面上在说网络治理，实际是在替二十一大提前买保险，保的不是资讯安全，而是政权安全。距离2027年秋天的二十一大，现在已经进入倒数，接下来的每一日对北京来说都属于高敏感期，所以现在互联网也都需要备战控场和收网。习近平在这一番讲话里面再次强调讲好中国故事，翻译成白话就是，大火可以烧，但不能够追责，事故会发生，但不能够深究，人祸明显存在，但必须要讲成意外或偶发。城管冲突、医院排队、楼市烂尾，这些原本属于公共议题的现象就不能够讲了，这些负面情绪不被扩散，禁止讨论。取而代之的中国好故事，就是排山倒海的战狼小粉红，满屏的感恩粉进正能量。失业被重新包装的追梦者，连篇累述的伪光正通稿，将整个互联网硬硬改造成一座巨型的洗脑场。更加讽刺的是，那个喊风清气静、喊得最大声的人，但竟然就活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回音室效应里面，传到他耳仔里面的不是生活安稳，就是人民拥护，当然可以讲好中国故事了。这样习近平口中的网络乱象又是指什么呢？肯定不是黄赌毒，那对中国来说都是小菜，而普通人想在网上喘口气，发个牢骚，吐句苦水，转发一个讽刺桥段，这些恐惧都被划在网络乱象的范围，一不小心就要被扣上一顶扰乱网络生态的帽。中共就是想法设法要防民之口，而令习近平和中共最担心的是，能够同时调动成千上万账号的自媒体矩阵，几个钟头内就能够将一个议题送上热搜顶端的超级话题社群，能够持续批评政府，质疑体制的意见空间，以及围绕妇女、细路仔、底层劳工、民族宗教和地方维权等话题，这些不单止是噪音，都被视为未来政治风险，引爆跨地域串联抗争的放大器。这个才是习近平口中真实的网络乱象，亦是习近平所谓出手的真正战场。敢于出招，这么多熟悉的配方，这么多熟悉的味道，又被请出来复出再炒，这四个字一嗌就上头，一用就见血，用来对付最没话语权、最无力反抗的人， 尤其順手。社群事件帶來的記憶非常具體，只要講故事的權利在幾日之內由官方手上滑落，網絡就可能立即升級為街頭事件，所以中共才要全面封網。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， 神盾 VPN。 我和我们团队的人都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。 为什么这样说？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，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，它只用一台伺服器，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，然后又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。亦就是说，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， 亦都知道你连到去哪里。这个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，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提得一清二楚。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，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，资料会经过两台伺服器转送，第一台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， 第二台只是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。两台之间端对端加密，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，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。除了安全，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都很出色。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，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，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、电脑、平板电脑，可以全家分享。现在购买两年方案，享有65%优惠，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月，再有9%，30日内不满意，全额退款，无风险试用。快点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购买连结购买啦。有网友总结，最近三件敏感事件在一个礼拜之内好像病毒一样在网上炸开，传播速度之快，情绪聚集之强，可能将习近平吓出一身冷汗，唯恐民间再次失控。那到底是哪三件事吓了习近平呢？第一件，江苏南通民女近日在一条关于2026年起吸毒记录可封存的抖音影片下面发了一条评论，哪位官少爷吸了？留言很快爆了，官方账号直接涨粉几百万，但该留言很快被删除。这段影片的内容是由2026年1月1号起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136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记录，包括吸毒记录，将被依法封存，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公开。南通文旅的编辑估计是手滑，忘记了撤换私人账号，不小心在官家平台上直接表达了对封存吸毒记录的质疑。封存吸毒记录确实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特权庇护，是不是有些官少爷倚住背景吸了毒也都能够轻松抹掉黑历史？南通文旅意外走红，有人更加直接叫他南哥，是网友为这份敢讲老实话的共情埋单。太强了，太勇了，我还未去过南通，你不要将他的号整了。封存吸毒记录，这个不是包庇犯罪者吗？人民是有力量的，人民不讲说话不代表人民无话可说。第二件令习近平心惊的是，贵州省近日强推火葬改革，但就受到释风县石铜矿的农民抗议，群情之激烈超出官方预料，其中有人怒嗌，如果共产党要挖坟，先将习近平家的祖坟挖了再说。这一抗议事件如同一重锤，又突醒了几多沉睡的民怨。规则永远只有对底层有效，特权阶级永远例外。最大的例外就是陕西富平县的集中分灵园，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前夕启动大规模扩建，至2015年完工， 饶山变为占地超过10万平方米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军警守护，工人瞻仰。习家祖坟是风景区，百姓祖坟就是违章建筑，这个才是真正引爆民怨的关键点。事实上，习家祖坟一直有人惦记。早在2019年网络上流传一则贴文，有人重金悬赏请人发掘习仲勋陵墓，赏金高达几十万，甚至公开在论坛和社交平台上招募敢死队。今日翻转头再看，这些民意的喷口是压抑太耐的积怨，而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怒火无法控制的网络扩散，拆穿了一个锥心事实。网络舆论情况不是杂音，而是政治地震的先兆。第三件，香港这场大火将整座城市的情绪都消融了，民怨沸腾，追责声浪不断升高，港人希望港府能够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。结果港府不单止未启动任何独立调查，反而选择了一条简单粗暴的手法，用煽动叛乱罪逮捕提出联署请愿的发起人。火都还未灭，先灭声。那习近平和中南海为什么这么紧张？因为他们记得2022年乌鲁木齐大火之后，上海街头上举着白纸的是年轻人，香港这场大火比乌鲁木齐还惨，亦比乌鲁木齐更加荒谬。如果乌鲁木齐大火能够烧出一场白纸革命，那同样的大火在新闻自由残存、民众原本就习惯上街的香港，后果只会更快，传播更广，情绪更难禁住。这个恐怕就是习近平最怕的事。他可能意识到2022年白纸革命那72个钟头不是偶发事故，而是可以复制的模式。最危险的就是网络上那里突然间燃点的舆情火花，官少爷的权贵庇护、贵州的逼民火葬和香港大火，加上各地民怨以及白纸革命的集体记忆，正在网络上拼成新的中国故事。这一种故事一旦扩散，就会越过舆论防火墙，形成连锁反应。习近平担心的是网络失控三日，街头就能够形成规模，所以他要敢于出招，紧急止血。他这次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上的讲话，可以用8个字概括：失去网络，失去街道。这一次收网势在必行，因为是带着21大倒计时的。据多位熟悉监管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，网信办正带头升级一套全新的网络预警系统。这套系统的野心很大，只要社交平台或网页上冒出一丝敏感内容，它就能够即刻报警，自动拦截，好快删除。最近大陆各地的社群四起，特别是冤蒙龙案件，墙内封锁，但影像、录音和文字就好像潮水一样流向墙外，流得快，流得急，流得令监管部门的心跳都乱了节奏。有内部人士透露，这几个礼拜网信办和公安系统的调度忙到不寻常，不是单点升级，而是全线拉高警戒，提的要求比以前小太多了。试运作阶段，每日都在调来调去，测试的时候跳得很快，你根本没办法沽空。十月、十一月都在这试，事情多的时候，一日跳好几十条，后台一堆人一直在这监视着。大陆多地媒体近期也都报道，当地舆情中心正在加速建设，强调在重大敏感时期要做到分钟级处置。另外，网信办还持续推动清朗行动，对网络内容进行整治和清查，平台的审核量亦都随之上升。面对这一套升级版监控系统，外界自然会问，真的能够将所有信息都封住吗？ 网友的冻水亦都泼得好准好及时，墙再高亦都挡唔住风，墙再厚都会有缝。内部人士亦都表态，新系统令到跑出去的少一啲，但想完全卡死基本冇可能。原因其实亦都好简单，技术永远追唔上人心。网友智慧大开，对抗极权封锁的方式亦喺度不停变化。中共每一次审查升级，网友都能够在罅隙入边长出新的语言、新的暗号、新的途径。你封一个出口，民众就再掘一条通道；你塞一条渠，民意就由另一个角落渗出。这个是一场无终点线的追逐战，一边是不断加码的监控机器，另一边是会自我演化的民间智慧。那监控升级的最终效果是什么？不能够封锁信息，反而暴露焦虑。这一套系统真正暴露的不是互联网的漏洞，而是中共政权本身的恐惧。最后用外交政策期刊的一句评论作为总结，中共正陷入言论审查，目的是在循环解困。言论审查越严格，传言亦就越多。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，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，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燃点希望。多谢你的收睇，我哋下期再会。